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友恩。
欢迎收听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回复了几位听友的来信。今天我们要回复的是汪文姐妹的来信。
汪文姐妹非常的爱慕神的话语，那么在听了我们这一系列关于末世的信息之后呢，他也提出了许许多多跟他过去接受到的教导所不一样的地方。那我相信汪文姐妹也代表着我们国内有一部分的听友啊，对神的话语也非常渴慕，然后可能过去也吸收了非常多的知识。但是在从汪文姐妹发来的信息中，我们也发现可能过去我们接收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加以分辨，所以呢，以至于当我们这一次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末世信息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疑问。但是很感恩姐妹并没有就是把这些疑问就埋起来不管她，有不懂的地方她都来信来询问，并且也附上她认为的这些资料。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来回答汪文姐妹她提出的这些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许汪文姐妹提的这些问题也代表着部分听友或许心中有的疑问。
是的是的，那汪文姐妹她给我们写的好几封信啊，
是
啊，其实她过去经常给我们写信的。
对，是一位热心的听友。
是的是的，她是从国内啊加到台湾。
嗯，是。
她在来信中呢提到一些问题，就是她听过的一位在纽约的金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觉得跟我们所讲的有一些出入，所以他就来信提出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已经在邮件中回信解答了这些问题。比方说他提出金牧师对七十个七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
是。
有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在邮件中回复他。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还没在邮件中回复的是他后来在写信给我们在提出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觉得他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呢，也许也代表着一些听众的疑问，所以我们希望在回复汪姐妹的来信的同时，也能够解答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是的。
那么讲到这呢，我们也想鼓励更多的听众朋友，当你对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对圣经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有一些的疑惑，有一些的疑问的时候，希望你们也能够给我们写信让我们也能够在节目中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敢保证能够对每一个问题都有能够让人完全满意的答案，
嗯，
但是我们愿意尽我们所知的来解答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Amen。
好，那汪文姐妹呢在来信中呢，她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那汪文姐妹来信问说，那个尼，凌云牧师，您不认为是以色列人，那么是谁呢？
嗯，因为在汪姐妹所听到的金牧师的信息里头，金牧师啊，他的解释是认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啊，
嗯，
后来但以理就为他解释，这个大象的脚趾头，他认为那是指罗马帝国和 以色列人。
嗯，
那半泥半体
是。
那我在回信中就解释，这个半泥半体并不是指着以色列人，
嗯，
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而言的，而是指着欧洲的这些国家而言的。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解释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那要了解这件事呢，我们还得从几处不同的经文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七章，还有再加上启示录第十七章，好几处不同的经文做一个整合来了解。那好，讲到这个十个脚趾啊，我们还是需要先来解释整个的这个巴比伦王他所见到的这个大象，巨大的象到底象征着什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段经文啊，它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第二章里头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夜间做梦嘛，梦见一个大象哈，
对
啊，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给他听，
甚至他自己都不记得那是个什么样的梦了。
对，你看这个
王真霸道啊，
太霸道了，真的霸道，自己都忘记所做的梦是什么，还要他的这些术士啊，
告诉他他做了什么梦，
对，然后还要为他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看是不是太过分了？
是非常过分，但是就是因为这是人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完成的一个使命吧，所以才能显出我们神的伟大。
是的，
嗯，
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给他听，
是
他的这些术士们呐、这些的大臣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给他听，因为我都不知道你做什么梦，我怎么解释啊？
嗯，
所以他们就请求这个尼布甲尼撒先把梦告诉他们，到底是什么梦？
嗯，
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恼羞成怒了，
对，甚至还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这个术士哲士。你说
太霸道了，
非常霸道。
嗯，好了，也因为他的霸道了哈，
嗯，
就让他能够更加的看出大尼里所相信的神，所敬拜的神才是那唯一的真神哈。
是，
所以啊，后来大尼里就跟他解释了，你所看到的那个像啊，到底是什么像？
对，而且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所以是神要单单的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王和但以理。
是的，
嗯，
透过但以理向他解释，到底你所见到这个大象，这个巨大的象，它到底象征着什么？神到底要向你说什么话？
对，啊，是的。那这一段这个王的梦的描述啊，就在但以理书二章的31节开始到
45节哈，
到45节是吧？
我想我们还是必须把它念一念哈，
是，
要不然的话，有一些听众对这段圣经不熟悉的话，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对，我们就只念这关于梦的这一部分。
好的，
嗯，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到45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不是那个动物园里的大象elephant 大象啊，是很大的形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晶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汪文呢，在来信中他特别提到说，他就是听了这个金牧师的讲解，认为但以理所得到的启示是与以色列人相关的。所以他认为说，这脚趾头指的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但以理他很关心他的国家，他专心要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神不仅仅在异象中、异梦中向他启示与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相关的事，将来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会发生什么事。而在神的这样的启示当中，神的启示不仅仅是和以色列民族相关的一些大事，也是跟整个的世界
相关的大事，
息息相关的许多大事都向但以理启示出来。
是的
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头的启示不仅仅只是针对以色列民族而已。你看这个大象，这个巨大的象，他就讲到从巴比伦开始，
是
直到世界的末了，整个历史的进程所会发生的大事，将会兴起的许多巨大的帝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直到耶稣再来。是给我们有一本但以理书，从但以理书里头能够从神对但以理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对整个的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将会发生的很多重大的事件
有一个宏观的看见。
是的，非常非常重要。好，讲到这个大象呢，首先是它的头，对吧？
对，晶晶的
这个头啊，是代表着当时的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
是，就是尼布甲尼撒吗？
对，这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的爸爸，他在公元前625年的时候，
是
就推翻了亚述， 帝国，
嗯哼，
然后呢他建立的独立的国家。那么尼布贾尼撒呢，当时是父亲的元帅，后来呢他在公元前606年就攻打犹大，将犹太人啊掳到巴比伦，
是
啊，在那当中就有但以理。
嗯，
606年公元前，后来呢他又继续的在公元前597年再一次的攻打犹大，将约雅金王和一部分的犹太人又掳到巴比伦，当中有以西结先知。
哦，
永恩啊，
嗯，
这个巴比伦哦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帝国。
是，
你听过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吧？
听过吧
？
嗯哼，
听过。
是
这个尼布贾尼撒当时所建立的世界上最宏伟的王宫之一。
嗯哼。
是为他的这个王后所建的。
嗯，
哇，这个考古学家后来挖掘出来几乎都不敢相信，在当时能够建设这么一个宏伟壮观的巨大的空中花园。
是，
不仅仅是这个花园啊，巴比伦的城墙啊，古代的历史家告诉我们啊，这个巴比伦的城墙一共长60里，每一面长15里。
哇，
高300尺，厚80尺。
嗯，
这个城墙之外有宽而深的护城壕，城墙上有250处的堡垒。这个伯拉河啊，流经这个城内，将整个城分成两部分。巴比伦呢、啊，有三道的城墙把它围绕起来，再加上一套复杂的水利工程建筑，当敌人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将巴比伦城的周围的地区啊
淹没，
全部淹没。
嗯，
哇，不得了，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能够
靠近他
、嗯、攻打他，毁灭他。
嗯，
哇，这个巴比伦王太厉害了，所以叫做金头啊，
是
非常非常的强大，他的军事力量，他的建筑等等，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嗯，
所以在人看来啊，巴比伦帝国啊，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跟他争霸，能够跟他较量。
所以在那个时期，巴比伦这个帝国应该算是世界上第一
最强大的帝国。
最强帝国，嗯，
是，但是却没想到，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巴比伦帝国竟然被马代波斯两个联合的国家把它给毁灭了。
哇哦！
其实当时这个马代波斯啊，他们的军事力量远远的不及巴比伦。
嗯，
但是神啊，早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就预言了，预言马代波斯将要倾覆巴比伦国。好、哦，
嗯，
你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是
在以赛亚书21章1到9节啊，就讲到这些事情啊，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以兰，以兰啊，以兰就是波斯啊，啊，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巴比伦倾倒啦，倾倒啦。
嗯，
还有另外一处的经文啊，是记载在以赛亚书13章17到19节啊，其中啊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20节说，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哎呀，你看哦，当时的这个巴比伦那么强大，
嗯，
但是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预言，这个强大的帝国将要被两个联合的国家马代波斯把它毁灭。
哇哦，你看神的旨意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是
甭管当下这个国看上去有多么的无坚不摧，
是的，
甚至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神他有他的预言，他有他的旨意，所以、哦、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惊夸的，值得我们去骄傲的。
是的，
嗯，
哎呀，太奇妙了、哦、甚至在那个波斯王古列出生之前的100多年、啊、
是
100多年前、
啊 uh-huh、
以赛亚书就已经提到了波斯王古列的名字。
真的，
你还没有出生啊，神已经借着先知在你出生之前的100多年了、就预言了、就预言了，古列将要征服列国列王，并要释放犹太人回国，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你看先知耶利米啊，也在公元前606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开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出了相似的预言，在耶利米书50章9到10节。
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
耶利米书51章11节，
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
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啊，因为他们有权有势的人啊，欺压孤儿寡妇啊，整个的国家里头充满了暴力啊，充满了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神要刑罚他们，神要管教他们，
是，
所以借着巴比伦王的手，借着巴比伦这个国家把他们掳到外国去。但是时间到了，神透过先知预言，透过耶利米先知预言，马代波斯来消灭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帝国，然后神要借着古列使以色列人能够在70年后回归以色列。哎呀，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所以啊，神在以赛亚书46章10节这么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阿们。
第11节，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哎呀，神太伟大了、
Amen, 是的，
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将会发生的事，他老早就透过先知们一项一项的预言，然后神就照着他所启示的预言一项一项一项的成就。
是，
这世界上还有哪一位神能够这样做呢？
没有，天上地下唯有这一位神。
太伟大了。
耶和华的筹算必立定。
是的，是的。所以真的，后来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那天晚上，巴比伦城就被攻破了，就被消灭了。
那个是那个手指头，那个 writing on the wall 是吗？
啊，对，那天晚上不是那个伯沙沙王嘛，
是
宴请了1000个大臣嘛，一起用那些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所抢夺来的
金器皿来饮酒。
对，结果在墙上就出现了一只手指，
神秘的手指，
写字，写下了几个字。他们吓死了。赶快叫那个但尼里啊，你来，你来，你来呀、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字？这是什么意思
呀？
结果但尼里怎么说呢？在但尼里书5章25节到28节，但尼里呢就来解释这些文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这么说，
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呀。所以接下去圣经说什么呢？从29节到31节，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哎呀，巴比伦终于被毁灭了。
是，
所以啊，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它是从公元前606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539年被消灭，被毁灭。所以啊、事实上这个帝国的这个年日啊也挺短的，不是太长。
才67年左右。
对，不像这个亚述帝国啊 1000多年呢、啊。
是，
嗯，亚述帝国。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墙上这个画字这个事情啊，
是是是。
后来还引申出来英文中一个固定的成语，就是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在墙上的写字，在现代英文中，它的意思就是不祥之兆。它就是根据圣经中这一段记载而引申出来的现代用法。
是的，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哈，
是
就讲到这个金头啊，代表巴比伦帝国、嗯、这个国家是很强大，但是也是很残暴的一个国家哈。
嗯、
他杀害了、掳掠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那后来呢，神就借着马代波斯把他给毁灭了。
是。
在他非常强盛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这个国家将要被毁灭。
嗯，
啊，神实在太厉害了。
是。
好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回答汪文的问题。
好，
我们继续的来解释啊，这个巴比伦王所看到的这个金像到底代表着什么？
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今天我们的分享。但愿我们对这位掌管人类历史主宰的上帝
是
更是
心中充满敬畏，
敬畏、
Amen、
无比的敬畏，
是
也更懂得如何完全的来信靠他，来依靠他、
Amen、
来仰望他、
Ame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这世界上的光一场主基督的光，
这世界上的光已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光，
主基督的光，这世界上的光已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光，
万主之主。